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26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拜登结束亚洲之行，北韩射飞弹，准备第七次核试爆。前线乌军被包围，英国防部指俄军想夺得整个卢甘斯克州。中期选举，乔州、阿拉巴马等五州初选的几件事。弗洛伊德事件两周年，拜登将签署警务改革行政命令。德州校园枪击案，21人丧命，拜登发表全国演讲。疫情扩散，北京官员被查，天津市中心被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20号至到24号进行上任之后的首度亚洲行。他在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亚洲之后短短几个钟头时间，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由首都平壤的顺安区发射3枚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亦都指出有至少2次试射。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些飞弹疑似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南韩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25号在传媒简报会指出，北韩较早前试射的飞弹之中似乎包括新研发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此外，金泰孝指出，北韩似乎已经对引爆装置进行试验，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爆。上个周末在首尔，拜登同南韩总统尹锡瑞同意扩大军事演习规模，若果有必要，仲会部署更多的美国战略资源，用以阻吓北韩频率日增的武器测试。不过，两国领袖亦都提供 COVID-19 疫苗俾北韩应对疫情，并且呼吁平壤回归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发动大型攻势。位于最前线的不顿内茨克河沿岸的乌克兰军队受到俄军的3面包围。英国国防部24号在推特发表最新的战情观察，表示目前在乌克兰东部的俄军首要目标就是要完成不顿内茨克河沿岸的全面包围，占领整个卢甘斯克州。美国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军队近期加强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试图缩细北顿内茨克河沿岸的包围圈，占领北顿内茨克市、利斯坎斯科和鲁比日内市等市镇。俄罗斯军队如果将包围网收合，消灭包围网内的乌克兰军队，将会令整个卢甘斯克州都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上，咁亦都系俄军目前喺乌克兰东部战场嘅主要目标。随住俄军持续推进，美国国防部认为咁可能会导致俄军嘅补给路线拉长，并且令前线部队面临后勤补给困难嘅风险。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嘅初选火热展开，24号晚有5个州嘅选民选出11月8号大选嘅2党候选人。乔治亚州是重要的大选战场，虽然川普没有参加选举，但是他在共和党的影响力依然显著。乔治亚州最受关注的是共和党内部的州长候选人竞争。前副总统彭斯支持的现任州长布莱恩坎普和川普背书的前国会参议员大卫帕杜正在争夺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和乔治亚州比邻的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初选将会选出接替长期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的人选。亚肯色州共和党现任参议员约翰·布兹曼就得到川普的支持。 布兹曼亦都面对多个初选挑战者。得到川普支持的德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正在寻求第三个四年任期的德州总检察长一职。明尼苏达州的初选将会在8月9号举行，初选申请的截止日期为5月31号。选民正在寻求填补因为美国众议员吉姆·哈吉多因去世而空缺的国会众议员职位。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压颈死亡两年之后，总统拜登25号会签署行政命令进一步规范联邦执法。白宫在新闻稿声称这个是历史性举动，但是这项新行政命令规范的范围就不及拜登选举期间针对大幅改革警察执法所做的承诺。这项行政命令规定建立国家登记库，列举有关联邦执法机构成员的所有报告、惩戒程序和投诉。在执法方面拥有广泛权力的美国各州和地方当局将会被鼓励加入登记库，并且可以进入登记库查阅。命令定明如非特殊情况，联邦层级禁止使用压颈术，执法部门亦都不能够在未适当警告的情况下进入房屋，咁亦都系禁止争议性嘅破门政策。拜登政府亦都将会要求联邦执法机关喺逮捕同搜查期间更广泛使用随身摄影机，并且喺发生死亡事件嘅时候迅速公布影像。致命武力只能够喺必要嘅时候先至动用。警察执行任务嘅时候用嘅军事装备亦都喺呢项法令嘅限制范围。德萨斯州西南部乌瓦德镇24号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8名学生丧生和3名成年人死亡。白宫下半期哀悼，当局表示枪手年仅18岁，是乌瓦德镇当地人，已经被警方击毙。拜登总统在返回华府之后发表全国演讲，强调18岁就拥有枪械是错误的。拜登开头就直言他曾经希望在他成为总统之后没必要再做一次这件事。他形容德州小学枪击案令很多无辜的学生丧命，那是美国的另一场大屠杀。拜登誓言要克服枪械游说团体的压力，并且设法收紧持枪权。他强调是时候为每一位父母，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将这种痛苦转化为行动，必须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民选官员明确表示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要求恢复攻击性武器禁令和其他常识性枪械安全法。副总统何锦丽就对枪击案表达忍无可忍的态度，他说我们的心不断被破碎，我们必须要拿出勇气采取行动。北京的疫情已经肆虐一个月，期间发生多宗聚集性疫情，涉及两宗聚集性疫情的多名官员被处理。北京市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网站5月24号发表通告，按照全市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暂停天安门广场当日预约参观服务，暂停实施时间为2022年5月25号零时至到6月15号晚12点。毗邻北京的天津亦都再次爆发本土病例，天津宣布封锁市中心的一个地区以压止疫情，全市再进行新一轮的全民检测核酸。上海封城仲未解除，大半个北京管控升级，天津要求全市静止。专家分析中国多城封控，企业停工，大量商品滞留在港口，封城效应影响美国市场，令原本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提到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会加剧供应链困境，并且会推高价格，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美日军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回应中俄轰炸机巡航挑衅。北约秘书长说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拜登话武力保台，全布林肯今个礼拜公布对华战略。围截中共又一招，四方安全打算用卫星追踪暗船。 麦康奈尔话，美英增加对台军售，向中共释信号。再警告人口崩溃，马斯克话，人类文明最大风险。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日本防卫省官员25号下午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今日同美军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颇有回应中俄24号联合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的意味。根据日媒 NHK 报道，日本、美国、印度和澳洲领导人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24号落幕。中共和俄罗斯总共六架轰炸机选在这一日绕行日本周边上空，挑衅的意味浓厚。而今日日本防卫省官员表示，25号下午航空自卫队位于北海道千岁基地派出四架 F-15 战机和青森县美军三泽基地几架 F-16 战机联合飞越日本海。官员指出，美日空军联合飞行是针对北韩25号上午试射弹道飞弹采取的反制措施，同时亦是对中共与俄罗斯24号在日本周边巡航的回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5月24号受邀在瑞士沃达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表示，如果各国用短期的经济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安全，那就犯了一个错误。他提到关于中共和俄罗斯，亦即是另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专制政权，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现在我们看到新的和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自主系统，这个被整合到所有新的现代武器系统当中。如果你只是分享这种技术，我们可能会赚到一些钱，但我们也会破坏我们的安全。所以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保护价值观比利润更重要。这个是我认为我们都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教训，亦意味着它必须影响到我们组织经济的方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四再次走上港台，以概述政府对华战略。据多个消息来源说，布林肯将强调现任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川普时代的做法。今次演讲只是概述对华战略，不会提及细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这个时候，华盛顿认为提醒并澄清他对华政策以及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非常重要。这种外联活动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关键，包括今个礼拜推出的 IPEF。拜登说这个规则将改写印太地区的规则。IPEF 包括了美国、日本、澳洲、文莱、印度等13个成员国，但是就没有包括中共。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东南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扬特梅农说，IPEF 推动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做法，实际上是试图将中共逼出供应链。而在同一日，拜登亦都警告中共，如果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他今次访问亚洲期间对记者说，那种认为台湾可以通过武力夺取的想法是不可取的。礼拜二，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元首在日本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期间，四方同盟发起一项基于卫星的海上倡议，以帮助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追踪非法捞鱼和非常规海上民兵。这个是四方同盟维持中共扩张的最新努力。这项倡议被称为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 IPMDA。可以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暗船。四方同盟在中断九年之后于2017年恢复，是美国深化这个地区参与的最新行动。白宫强调，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领导人将欢迎这一项旨在遏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并加强安全的重大海上倡议。而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提供近乎实时、集成而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海域感知图。白宫说，这项倡议会改变太平洋岛屿、东南 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合作伙伴全面监测它的海岸水域的能力，进而保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应该通过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并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来向中共发出信息。他说，通过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可以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证明不对称战争是可能的。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最终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伤害。他表示，通过对台湾出售更多更好的武器，美国可以更好地确保台湾能够抵御中共侵略。据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共不能够以其他方式威逼台湾统一，他将在2030年前发动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智库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的副总裁德沃尔礼拜二在霍士新闻发表文章说，拜登总统承诺美国会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保卫台湾，意味着美国已经抛弃了过时的战略模糊政策。 Tesla 的 CEO Elon Musk 礼拜二再次警告人口崩溃，之前他表示这个可能是人类文明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据 Benzinger 报道，已经抚养了七个子女的马斯克表示，美国出生率50几年来一直低于最低的可持续水平。 Musk 在推特上分享美国生育率的数据，显示去年的生育率仍然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 Musk 还在推文中驳斥抚养不起太多子女的观点。他说，和很多人所想的相反，越是有钱的人子女越少，我是一个罕见的个案。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细路，或者只有一个细路。今个月较早的时候， Musk 对日本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趋势表示担忧。日本人口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2021年人口下滑 64.4 万人，至略高于1亿2550万人。这个是自从1950年有数据可以比较以来的最大降幅。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中国大陆核酸检测已经成为常态化。日前，中国网络社交平台热传的一首灌输做核酸的儿歌引发舆论热议。有中国网民惊呼，太恐怖，救下小朋友。网络流传的小朋友课本字图显示，这一首改编的儿歌用幼儿的语言，将红色盖的采集试管和白色棉签描述为红管管白签签，要小朋友一起排队做酸酸，做完酸酸吃饭饭，吃完饭饭等丹丹，丹丹出来继续排队做酸酸，留在屋企防官官，不能出去胡喘喘，胡喘喘可能得官官，搞不好要瞓板板。这首所谓的做酸酸儿歌，除了普通话版之外，还有大同小异的各地方言版。有些地方是唱读歌词，有些是将小朋友演唱的录音放在网络上面播放。有中国网民在微博发长文表示，歌词首先是用词不当。他指出，例如瞓板板这个词是来自川渝云南地区的方言，意思是瞓在棺材板上面，是死亡的意思。这首歌原来的文字是红山山白干干，吃完一起瞓板板，瞓板板瞓棺棺，然后一起埋山山，是告诫大家不要食用毒蘑菇。这一名网友指出，歌词入面有一种民族禁忌的恐怖感，用在宣传上面很不妥。中国网民对此极为反感，有人愤怒地表示，真是只能够爆粗，叫小朋友唱这些东西，反反复复的叠音，无限拓宽对地狱的想象。恐怖童谣、新型恐怖片、耳仔和智商被双重强暴，糟质小朋友真是不怕报应吗？邪恶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了，真是太毛骨悚然了。年轻人看到这些还会想着生小孩被你们祸害吗？真是要最后一代了。还有网民愤怒地建议， 各级宣传官员屋企适龄的儿孙当街演唱这首歌。发表长文的网民表示，这一种宣传的潜台词就是不做核酸或者违反防疫要求，后果很严重，在潜意识里面加重了民众面对疫情的压力。最后就是宣传太过幼稚化，而过度的简单幼稚就是一种粗暴，背后就是一种反智行为。如果民众长此以往在各个领域都接受着简易思维的教化，会令思想更加单一。这名网民还以此前官方宣传的一起打苗苗一起喵喵喵喵的宣传语为例指出，这样固然令到宣传更为亲民或者更加容易被接受，但亦都正正是令人反感的地方。为了寻求传播的便利，行为幼稚化而不是理性科学的态度。5月24号上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登场。四国领袖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坚决反对旨在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胁迫、挑衅和单边行动。联合报报道指出，这一次峰会可能触及的议题包括因应中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韩以及经济合作等等四大部分。根据联合声明，各国在峰会里面讨论了各自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并且评估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其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正面挑战，并且强调不应该容许类似的事件在印太地区发生。根据声明，会议还将会致力于通过共享威胁信息来改善国家的防御和关键的基础设施。中央社报道指出，虽然四国存有分歧，但是仍然努力在当前的松散结构之下，将四方安全对话发展成一股更加实质的力量，反制中共日益扩大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四国宣布计划未来五年之内对区域内的基础建设计划投资至少500亿美元，同时宣布了一项被认为是加强监控中共行径的海事监督倡议。因为中共出动军机和海上演习以及渔船越界的做法，已经令到区域内越来越不安，被认为是在刺探印太区域的防御和红线。中共二十大之前，中共内斗无所不用其极。5月23号，中共陕西省举办纪念两当兵变90周年理论研讨会，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出席会议。两当兵变是习仲勋等人1932年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的武装兵变。习仲勋在中共派遣之下，在国民党将领杨虎城的部队里面暗中策反，趁部队换防的时候发动兵变，将200多名士兵改编为中共红军。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同时，中共在后方一边策反国民党的军队来壮大自己，一边避免同日军正面接触保存实力。两当兵变是一个例证。美国之音早前也都报道说，中共中央在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但这一份宣言不是号召民众首先抗日，而是先组织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中共陕西省举办的纪念两当兵变研讨会不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一场研讨会有助于习近平强调自己的红色血统，强调习家在中共建立政权过程中立下的所谓功劳。有意思的是，同习仲勋一起主导两党兵变的中共党员李炳荣在国民党时期一直做统战工作，可以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文革期间，年近70岁的李炳荣被扣上彭高泽代理人的高帽进行批斗，被温牛棚。1971年冬天强制劳动的时候脑溢血发作导致偏瘫，在8年之后过身。习近平自己亦都因为习仲勋的原因在文革入面被打为小反革命。但是在中共内斗入面，这些遭遇反而成为他炫耀血统的工具。 央视最近推出帮习近平造势的50集影片足迹，用不少的篇幅描述习近平上山下乡的经历。香港明报在5月23号引述北京政情观察人士说，除了核心的称号之外，习近平将会在中共20大正式获得领袖的尊称，成为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人。但是观察人士都指出，中共和习近平目前各有危机。对中共来讲，摇摇欲坠的经济随时可能崩溃，并且危及中共政权合法性。对于习近平来讲，首当其冲就是中共内斗。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韦健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5月23号在大纪元发文说，内斗是中共特色，只要中共存在一日，中共将会继续内斗下去。在中共的内斗入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枪杆子。当前以江增为首的反习势力搞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一来没有掌握军权，二来都有严重腐败把柄在习近平手上。黄友群注意到，最近的反习传言已经越来越危言耸听，甚至说习近平已经卧床不起。他认为这些恨不得习近平即刻玩完的传言，或者会迫使习近平落狠手，不排除今年夏天会有副国级甚至正国级的高官落马。从3月下旬至今，封控两个几月的上海居民终于盼来了所谓的解封，但是居民仍然不能够出小区。居委会说，你可以从新闻入面出去，但是不能够从小区大门出去。更加有网友说，公交开了，地铁通了，工厂复工，商场开门，只不过是人仲是被封住。还有更加离谱的，上海黄埔御园小区居民发送短片给希望之星，说他们小区居民5月23号夜晚在凌晨1-2点钟的时候，突然间被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惊醒，没办法入睡。他们后来发现有很多人正在那里偷偷地施工，将小区入面每个通道的出口都用木板封住。天光之后，居民去居委会质问说，你们大大方方日头整不得的吗？硬是要晚黑偷偷摸摸。几时解封啊？大家都认为要解封了，现在搞成这样，剥夺我们的人权。短片入面的居民说，没结果，2点钟一直在下面跟他们说，没人解释，没人答复。上海居民崔先生说，现在上海转阳性病人啊，拉去封仓啊，大部分都是在半夜搞，他们考虑这样影响会小一点，因为你这个是违法的。那有些居民会讲出来的嘛，大家一传十，十传八，不懂法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违法了，在晚黑偷偷地这样搞就不会惊动居民。现在上海出现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好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无政府的状态。本来下面的人从来都没做过比较有实权的事，譬如说卫健委，老百姓都没听过有这个部门。现在他管了个生杀大权，权力大到不得了，他想拉哪个就拉哪个，公安都要听他的。现在上海哪个部门电话能够打得通？这个是文化大革命啊，不是什么防疫抗疫了。另外一条上海退休老教授和居委会的人员讲道理的短片也都在网上热传。这名教授奉劝居委会的人，做事要动下脑筋，不要被政府利用来做替罪羔羊。他说，文革的时候听毛泽东话的三种人都坐监了，所以你们做事要动下脑筋。长期以来，中共利用留学生等等途径获取先进国家尖端技术的行为已经引发国际戒备。很多西方国家采取各项严格措施防止大学校园的间谍行为。本来对外籍学生审查宽松的日本，近期亦都突然要求加强审查，以防止技术外泄到中国。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在当前供应链受损、知识产权盗窃和数字攻击等等现象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最先关注的因素，也都是外交合作的重要领域。 美国近年逮捕了众多来自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并且控以间谍罪，这个无疑敲响了日本执政者的警钟。日本政府五月开始实施新的规定，日本政府宣布日本大学必须对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进行背景调查，将那些和外国政府以及国防相关机构有联系的人员标记出来。报道指出，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对相关规定表示欢迎，并且承诺美国将会寻求新的途径来帮助日本及其高等院校抵御真实而严峻的安全风险。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海里诺·布达洛夫少将5月23号在接受乌克兰真理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月之前在一场暗杀入面幸免于难。布达洛夫说，普京受到来自高加索地区成员的袭击，他透露这一场袭击已经不单止是谋划阶段，普京甚至确实受到攻击，但是这一次行刺没有成功。布达洛夫亦都强调，虽然没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但是它确实发生了。高加索地区由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南部部分地区组成。乌克兰真理报说，对布达洛夫少将的完整采访将会在5月24号公布。布达洛夫一直公开批评普京，他还在电视上说普京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心理和身体状况都非常差。
Airbnb 将宣布关闭中国国内业务，外企部署撤离。快讯：德州突发恶性小学校园枪击事件，15人遇难。加州珠宝店员工勇战打砸抢，四名劫匪落荒而逃。总检察长起诉扎克伯格收集数百万人数据。柴油成本飙升 78%， 拜登第四次动储备或开放库存。美交通部发紧急声明，加快运婴儿奶粉。NBC 指非解决方案。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CNBC 在5月23号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Airbnb 将完全下线中国本土的近150,000个房源和体验业务，仅保留出境业务，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完成。今日爱比营官网发布了一封公开信，爱比营联合创始人帕斯齐表示，做了一个艰难决定。随着疫情的原因，爱比营在中国的业务将调整为聚焦出境游业务，自2022年7月30号起暂停支持中国境内游房源体验及相关预订。今日爱比营退出中国大陆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对此有网友纷纷表示，真的可惜了，公司策略有问题，时代的眼泪。还有些网友说，爱比营是他用过的最舒适的住宿软件了。 Airbnb 在2016年正式在中国大陆推出业务，一直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同行的激烈竞争。有消息称，网上订房业务的营运成本已经很高，而且环境很复杂，但随着疫情持续反复，公司境内游业务营运成本更高。外媒报道指出，2020年 Airbnb 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科技独角兽最大公司。其实中国的租金仅占 Airbnb 收入的1%，因为受疫情的极大影响，2020年5月 Airbnb 曾宣布全球裁员1,800人。而现在中共因为清零政策，更是直接制约了人口流动。有网友说，没完没了的封城哪个受得住，以后的投资环境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Airbnb 的退出亦正反映了外企在中共疫情下举步艰难。金融时报近日报道，香港债券数据显示，四月份外国投资者抛售了价值超过1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使得今年前四个月 人民币债券净流出量达到创纪录的350亿美元。在上海封城一个月后，世界500强企业好多都在考虑是不是要马上采取行动迁出中国。就在外媒这些消息后，中共官媒近日紧急反驳说，当局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等等问题，稳住了外资基本盘。专家表示，中共对国内民众做对冲性宣传，目的稳定国内不安情绪，因为外企撤离将同国内企业同就业带来巨大冲击。另外，昨日5月23号，中共官媒报道说，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他罕见承认经济脱轨，很多城市主体十分困难。他还要求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并且在会上急推出6个方面33项稳经济措施，涉及到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促消费和有效投资等等政策。在官媒报道中，全篇都是围绕如何稳定经济，但只字未提动态清零，引起一些观察家注意。法广之前曾表示，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罕见的衰退，尤其上海封城一个多月，四月比去年同期雪崩式衰退 61.5%。中国四月份经济数据全面大幅下降，这个数据让中共官员心惊胆战。美国之音经济评论员金山对此认为，中共在防疫上是层层加码，而在民生政策上却不断打折扣，当下要赶紧对防控刹车，因为过度防控直接打残了中国的经济，一朝被打残，修复可能要10年，就好像今年将上海直接打残一样。今日5月24号礼拜二上午，德克萨斯州小城市乌瓦尔德的一间小学校园发生了恶性枪击事件，14名小学生和一名教师遇害，枪手在行凶后被警方打死。德州警方目前已经确认了嫌犯身份，他是乌瓦尔德居民罗马斯，今年18岁。德州州长艾伯特证实，罗马斯在与两名警察交火过程中被击毙，两名警察亦中弹受伤，不过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乌瓦尔德纪念医院首席执行官洛德威克亦证实，在罗布小学事件枪击发生后，有13名儿童被送往该医院的急诊室。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有两名儿童被转院，一名正在等待转院，还有两人在到达医院前宣布死亡，受害者的姓名和年龄目前没有被公开。枪击案发生的小学位于德州大城市圣安东尼奥以西80公里处，为二至四年级的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案发后，校园立即被警方封锁，所有课后活动都被取消。当日下午两点左右，校方向学生家长发信，通知家长在正常放学时间去接孩子。学生和教职员工目前是安全的。家长到学校后，警察从教室护送每一位学生到家长车上。今年加州人经历了很多打砸抢事件。5月23号中午，南加州亨廷顿海滩的贝拉泰拉购物中心的公主新娘珠宝店又遭遇四名蒙面劫匪的打劫，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三名店员没有退缩，反而是强势击退了劫匪。据 Fox 5报道，影片显示中午1:09左右，有四名蒙面劫匪突然闯入珠宝店，用锤砸碎面前的珠宝展示柜，开始洗劫。这个时候，一名店主突然冲了出来，对准一名正在砸玻璃的劫匪一拳猛击，将他打倒在地上。其他劫匪亦顾不得抢嘢，过来帮忙。接住，一名女员工亦冲了出来，对着瞓在地上的劫匪左右开踢。这个时候，店主和两名劫匪纠缠在一起，另外还有一名女店员拿着吧台凳亦加了入来，三人合力将劫匪打出店外。据了解，店内的员工都是兄弟姐妹， 冲响最前同劫匪搏斗嘅店主，叫达拉斯巴卡，佢个头被锤揼到。巴卡话：直到佢哋离开后，我先至发现受咗伤，因为肾上腺素太高啦。佢仲提到：我好高兴大家都冇事，好高兴我哋个团队团结响一齐，能够抵抗并阻止咗呢场打劫。据警方话，四名劫匪盗走咗价值约$7,700嘅贵重物品。不过，执法专家布鲁斯托马斯认为呢种反击仲系好危险噶。佢话佢哋好幸运，犯罪分子除咗用嚟摘碎展示柜嘅锤之外，冇其他武器。如果有枪，结果可能会非常非常唔同。佢话我希望企业培训员工，让佢哋知道何时启动报警，何时拨打911，并正确描述发生咗乜嘢，呢个系关键。有网友话，嗰啲为犯罪开绿灯嘅激进左派唔落台，治安唔会好。暴力案件激增，最终会导致受害者用枪解决问题。仲有网友话，而家想象一下，如果枪支被取缔，呢种事情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因为犯罪分子佢哋将系唯一拥有枪支嘅人。咁就要谈谈论权力向邪恶转向嘅问题啦。警方目前仲未有逮捕任何嫌犯，调查正在进行中。据媒体报道，周一5月23日，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拉森起诉咗脸书创始人扎克帕格，因为在2016年选举中，扎克帕格允许剑桥分析公司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他应为此承担个人责任。拉森在诉讼中指出，在美国选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扎克帕格直接参与了制定了剑桥分析公司收集个人数据的政策，目的是帮助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竞选。拉森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个史无前例的安全漏洞暴露了数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扎克帕格的政策多年来一直在误导用户，助长了脸书的不法行为。这份起诉讼不仅是合理的，亦是必要的。他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企业领导人包括首席执行官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拉森曾根据华盛顿特区的消费者保护程序法起诉过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公司。该法案规定，如果个人当时知道侵权行为，就必须承担责任。对扎克帕格的起诉基于数十万份文件，包括员工和举报人的证词。拉森说，自从我们对脸书提出诉讼以来，我的办公室一直在抵制脸书用各种办法阻挠我们提起诉讼。拉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与诉讼相关的所有时间里面，扎克帕格一直担任脸书董事会主席，他控制约 60% 的公司股份。2019年，脸书因为侵犯消费者隐私而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0亿，创下了历史纪录。批评者说，这笔罚款对改变脸书的行为作用太少，认为应该对扎克帕格本人提起诉讼。拉森在今年初试图起诉扎克帕格，但因起诉时间太迟而失败。Richmond 大学教授托比亚斯说，以个人身份起诉公司官员可能是困难的，这次起诉很有创意，但未必能成功。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在星期一5月23日已创下了每加仑$4.596的新高，而柴油更贵，近日已创下新纪录，平均每加仑$5.577。目前拜登可能已在考虑第四次释出石油储备。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为了应对困境，白宫已经准备了新一轮储备选项。如果美国政府计划动用东北部家庭取暖用石油储备的话，这样联邦政府就可以向美国市场提供多达100万桶石油。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自一月份以来，美国东北部的柴油零售价格已经上涨了78%，是美国涨幅最高的地区。而在纽约，柴油价格更是高达每加仑6.51美元， 比一年前惊人的增长了 102%。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炼油总产能与前一年相比每日减少近56万桶，但川普执政的2019年美国总产能达到创纪录的1880万桶一日。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对全球新闻说，柴油确实重要，因为火车船舶都使用柴油，而这个亦直接关系到美国人在杂货店、服装店、电子商店等等的消费价格的上涨。因为货物运往城市的燃料成本在增加，这个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紧缩点。除了柴油，汽油的价格涨幅亦好大。加油站业者近日表示，美国的汽油价格不会下跌，而南加的汽油价格自5月15号开始，平均汽油价格更再次突破6美元。加油站业主表示，他认为主因是俄乌战争可能持续，因为双方都不愿认输，而且双方都有足够的本钱继续打下去，所以油价一两年内可能都不会降。虽然拜登将价格飙升归咎于俄乌战争，但是俄国的石油出口只占全球的 10%， 而且美国从俄国进口的石油量更低。拜登在3月31号下令，在6个月内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00万桶石油，总计 1.8 亿桶的释放量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但据报道，拜登政府的这个决定让国际能源署的其他成员感到沮丧，而很多人亦认为石油价格的飙升是拜登的打压石油能源政策造成的。美国交通部联邦机动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周一5月23号发布紧急声明，宣布对运输婴儿配方奶粉及其原料的商用车辆司机放宽工作时间要求，提供数小时的豁免，实施的范围覆盖全美所有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 NBC 的评论文章分析说，这个不能够真正的根治问题。紧急声明指出，交通部将确保运输机制到位，以便将婴儿配方奶粉及其原料尽快运送给制造商、分销商和商店。运输比如玉米糖浆、水解蛋白或者乳清这一类原材料产品的汽车，亦可暂时免除数小时的服务时间限制。近日，第一架运送婴儿奶粉的军用飞机已经从欧洲飞抵美国，机上载有大约 3.5 万公斤雀巢特殊配方婴儿奶粉，可以足够装满50万个婴儿奶瓶，满足数千名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的需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亦同雅培公司已达成协议，在密歇根的工厂会尽快重新开工。但 NBC 的评论文章指出，这样的方式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文章评论说，白宫的 3.5 万公斤奶粉只能为9000名婴儿和18000名幼儿提供一个星期的食物，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政府没有解决短缺的根本原因，瓶颈在于生产能力的丧失。文章中还提到，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是联邦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使得少数配方奶粉制造商控制了美国市场，阻止了来自进口的竞争。而现在政府需要的是促进国内生产商之间更大的竞争，降低进口的监管障碍，而不是让白宫援引紧急权力派军机运奶粉。文章中提到，美国目前有四家主要制造商，占了大约 90% 的销售额，在如此集中的市场中，一家公司的生产中断会导致整个国家的严重供应中断。配方奶粉的短缺一是由美国最大的生产设施的关闭引发的。雅培实验室的配方奶粉占全国的1/5，工厂在2月关闭，而是婴儿配方奶粉的关税高达 17.5%。 而 FDA 对产品标签和成分要求的规定过于严格，即使在国内严格短缺的情况下，配方奶粉亦不能够进口。
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极端清零防疫已经引爆上海、北京等多地民众起来反抗，再加上六四临近，在这个敏感时期，最近大陆又发生两件事震惊当地政府，甚至有人认为是颜色革命的前兆。近来从大陆微博传来的消息显示，北师大校园内发起游行号召，定于北京时间24号晚上8点开始，要大家拿手机播放校歌，打开电筒，戴好口罩，特地强调要保护好个人私隐。当晚在北师大校园内出现很多学生举起手机抗议校方粗暴的防疫措施，严重伤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影响到正常学业生活等，并提出七大诉求。现场游行场面非常壮观，此事在北京高校当中引起很大震动。另一件事是郑州医疗圈爆发医生集体跳槽事件。综合大陆传媒报道，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阜外华中医院心血管病医院大约40名专家级医生17号集体跳槽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些集体出走的专家平均年龄 42.3 岁，专业集中在心血管疾病学科和相关的重症救治及其辅助学科，其中有多位是业内领袖级精英。这些医生上午还在原单位工作，下午就集体到新医院报到看诊，行动极其保密。被跳槽的两间医院心外科几乎瘫痪，原本排定的心脏移植、心血管搭桥、支架等手术都临时叫停，急忙向当地政府求助。郑州卫健委发函禁止这些医生跳槽，之后有消息传出，这些人跳槽很可能会失败，要被逼回去原单位上班，目前还未有明确消息，疑似仍在僵持当中。近年中国医疗资源因为疫情频频爆发，正处于拉警报的紧张时刻，如今突然出现这一宗集体跳槽事件，震撼了大陆医疗圈，亦都惊动了当地政府。外界除了关注这些医生未来是否会被处罚，还猜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扮演何种角色，当地政府又将会如何处置这一所医院。24号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官网宣布，按照全市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为进一步降低武汉肺炎疫情传播风险，天安门广场自5月25号至6月15号暂停当地预约参观服务。这个是天安门广场首次因为疫情暂停开放参观。去年12月15号起，天安门广场曾经实施预约入场制，规定散客和团客都需要事先预约才能够进入，其后又进一步要求入场之前需要提供健康绿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北京4月再爆发疫情之后，天安门广场陷入一片冷清。新京报报道，当日下午，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防疫记者会通报，5月23号至24号下午3点，北京新增71宗病毒感染，其中管控人员66宗，社会免筛查5宗。自从4月22号北京这一波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以来，北京目前累计报告1591宗病毒感染，涉及15个行政区和经济开发区。近来上海、北京两地清零防疫引发民怨沸腾，已经有多宗反抗事件引起海内外网友广泛关注。24号网传一段影片显示，住在上海的一个洋人直接打开一个小区被封的铁门，现场掌声一片，大赞这一名正义的女士，而门口防疫人员不敢阻拦，更加不敢出声反对。网友说，100多年了，为中国人打开大门的依然是洋人。还有网友说，干得漂亮，共产党怕洋大人。同日另一段热传的影片显示，在上海的意大利侨民不满封锁冲出当地小区抗议，引来四辆警车到场准备维稳。这几个人向意大利领事馆求援，当领馆职员赶到之后，公安立即撤退，小区就这样解封了。 此外，一个自称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的网友发影片显示，当地一个小区的民众自发解封，网友说解封都是要靠自己。而在北京，面对当地民众质问，北京警察不敢好像上海警察那样肆意捉人打人，因为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有网友说，上海商人多，北京官多，商人可以整，官众真是不敢乱整。有人附和说，在京城你随意掟一块砖，就有可能会砸在一位干部的头上。还有网友认为，北京话一股流民味道本来就很厉害，如果再加上有文化，那就更加厉害了。文人最怕不够流民，如果不是对付不到流民。更有网友呼吁，上海已经起不起来了，希望北京能够起起来。23号泽连斯基以视像方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谈话时强调，普京是他唯一一个愿意面对面会谈的俄罗斯人，而且会谈内容仅限于停战。根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在乌俄战争初期，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周边的占领区大规模杀戮平民，不人道的行为导致乌克兰和俄罗斯要坐下来谈判已经是十分困难。他强调，除了普京之外，我无法接受和任何来自俄罗斯的人会面，而且要在谈判桌上只有停战这个议题的状况下会面，没有其他理由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会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人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但是最血腥的战士仍然在顿巴斯。他说，我们正失去很多人，而俄罗斯方面损失更为惨重。法新社报道，依照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首次从军的俄罗斯公民必须年满18岁，而且不得大于40岁。但据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24号议定的草案显示，新法规将会完全取消从军年龄上限，这样可能说明俄罗斯兵力不足，需要更多人投入战争。台湾艺人张庭和林瑞阳夫妇决心不忍了，两人委托大陆著名律师何冰，在5月中旬以上海达尔威公司名义控告石家庄裕华区市监局和裕华区法院重复立案的执法乱象，决心索回自己遭到莫名冻结的20多亿人民币资产及其声誉。近年部分台商在中国经营有成之后，却被莫名感以各种违法名义遭到割韭菜，有些台商在求助无果之后，只能够自认倒霉，关闭公司转往他国。而今次张庭夫妇被以违法传销重复立案，甚至仲冻结大笔财产，引来不少台商议论，这个可能又是一宗猪养肥了应该宰的经典案例，凸显中国经营环境越来越险恶，根本是利用完了就想赶走。据了解，裕华区市监局对达尔威公司涉嫌违法传销立案之后，在调查阶段就对传媒放出消息夸大事件，误导大众认定张庭违法传销有罪是事实，应该重罚，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规定。何冰指出，裕华区市监局对达尔威公司涉嫌违法传销的立案时间是去年6月，但去年5月湖北保康县市监局就已经立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管辖。保康县市监局去年9月的处罚决定显示，该局调查范围覆盖了公司2013年成立以来的全时段、全地域、全金额，裕华区已经没有新内容可以查了。达尔威公司亦都话，公司唔系怕被调查，但如果保康县查完，裕华区查，咁样系唔系其他几百个县市区都可以排队查，轮流罚一笔钱？呢个系占民企便宜。依中国行政处罚法第29条明确规定，对当事人嘅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嘅行政处罚。何冰指出，裕华区至今未作出处罚，去年却冻结了公司、子公司、股东及部分代理商账户，连公司公积金账户都没有被放过。但裕华区立案实体是达尔威，子公司、股东等从未收到关于立案调查的通知，如此重大影响案件，裁定竟然一地鸡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